英国位于欧洲西部的不列颠群岛上，由大不列颠、爱尔兰东北部及周围5500多个小岛组成，面积24.4万平方公里。16世纪至20世纪初，英国对外侵略扩张，成为近代最大的殖民国家。到1914年，其领地已达3350万平方公里，为英国本土的137倍。英国因此而号称日不落帝国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在民族解放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，英国庞大的殖民帝国土崩瓦解。英国是最早踏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一。早在14世纪，资本主义在英国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。15世纪、16世纪，英国开始海外殖民扩张，在世界各地，尤其是在美洲新大陆，占领了大批的殖民地，大肆掠夺殖民地的财富。一批批冒险商人、水手从海外带回数不清的财富，不列颠人逐渐完成了坚实的原始积累。到18世纪下半叶，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工业革命首先在不列颠发生。这个曾经是世界最蛮荒的岛屿之一的国度，走到了世界发展的前列。随着纺纱机的转动，蒸汽机的轰鸣，英国的工业开始腾飞。到19世纪初，英国工业不仅在欧洲，而且在全世界都获得了领先地位。小小的英伦三岛成为震撼全球的世界工厂。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需要更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。1850年，英国加工了全世界46.1%的棉花。在原料方面，英国严重依赖国外市场。1845年至1849年，毛纺织业原料进口的比重高达43%。在1844年至1846年的进口总额中，生活资料和原料所占比重高达95%。正是因为需要更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，英国扩大了在海外的殖民扩张。拥有强大的海军是英国在海外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的重大条件。早在15世纪和16世纪，英国就开始了海外探险扩张活动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宣布，大海和空气为人类共同享有，海洋不属于任何民族或个人。1577年冬天，以贩卖奴隶起家的德雷克得到英国枢密院的默许，决心要打破西班牙对太平洋的独占。他航行到美洲后继续西航，穿过麦哲伦海峡，并在没有设防的美洲西海岸夺取了大量金银，然后经太平洋、印度洋于1500 1980年9月回到英国，完成了英国人的首次环球航行。1588年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强大的舰队入侵英国，号称无敌舰队，结果被英国击败。这场战争的胜利预示着英国将建立起海上王权。17世纪，英国几度与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发生海战，重创了荷兰的海上霸权。18世纪，英国与当时欧洲大陆最大的对手法国又发生了多次战争。在著名的7年战争中，英国击败了法国。拿破仑战争期间，英国再次赢得了对法战争的胜利，最终确立了法国地位。19世纪可以说是英国的世纪。进行海外贸易，甚至保卫本土，都需要有强大的海军。罗伯特·吉夫爵士曾在《我国军队的实力标准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没有制海权的大英帝国是难以想象的。”到19世纪末，英国食品进口数量巨大，英国海军上将约翰·费希尔宣称，如果我们的海军被击败，我们不得不感到害怕的不是入侵，而是饥饿。1897年，在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活动中，英国海军的165艘军舰接受了女王的检阅，各国军政宾客对此印象深刻。《泰晤士报》说，这一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为世界各强国派来的舰只所目睹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他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。英国在海外的早期殖民扩张重点在美洲，主要在北美。原有居民是印第安人，英国移民到北美后，在此建立起一部分殖民地。原来的印第安人被大量驱赶到边远地区，或者被屠杀。1776年，英国在北美的13块殖民地掀起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斗争，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。1783年，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。与此同时，英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重点逐渐转向东方，建立起以印度为重心的殖民帝国。
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起初主要在印度沿海地区建立一些商业据点，并在东方其他地区开展活动。1757年，东印度公司取得了侵占印度孟加拉地区的普纳西战役的胜利，从此东印度公司开始大规模征服印度。到19世纪中叶，印度完全被英国征服， 1858年，英国政府全部接管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。
19世纪，英国先后发动了三次侵略缅甸的战争，最终达到吞并缅甸的目的。1786年，英国占领马来亚的槟榔屿。1819年，占领新加坡。到19世纪下半叶，马来亚各地也逐渐被纳入英帝国版图。英国早就有在澳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想法。1788年，英国的第一任澳大利亚总督阿瑟·菲利普率领军官和流放犯人到达澳大利亚，在悉尼建立起英国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块殖民地。随后，英国逐渐占领了整个澳大利亚大陆和新西兰。1840年，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，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，割占了中国香港。1860年，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，割让九龙半岛南部。1898年，又签订了《斩拓香港戒指专条》。英国还在中国攫取了一系列侵略权益。19世纪末，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，英国是瓜分非洲的先锋队伍。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，英国就从荷兰手中夺取了开普殖民地。1882年，英国占领了埃及。实力强大的英国打算从开普敦和埃及南北并进，吞并东北部非洲、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大片土地。建立起一个北起开罗、南至开普敦、纵贯非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帝国。开普敦的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是 C， 开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也是 C， 因此这个扩张计划被称为二 C 计划。英国瓜分非洲的野心受到其他殖民国家的挑战。法国企图建立一个从濒临大西洋的塞内加尔河口起，经乍得湖至索马里的法属非洲帝国。塞内加尔的第一个字母是 S， 索马里的第一个字母也是 S， 因此这个扩张计划被称为 2S 计划。在东部非洲形成了激烈对抗。1898年，英法的扩张锋芒同时接近尼罗河上游苏丹的法绍达，两军对峙，剑拔弩张，几乎大动干戈。最后，英法达成协议，法国放弃了占领苏丹的要求，撤出尼罗河流域，危机才告结束。
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非洲只有两个独立国家，这就是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，其余领土准备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瓜分。英国在非洲占领了十多块殖民地，总面积达370多万平方英里。
到1914年，大英帝国的版图空前庞大，总面积达3329.3万平方公里，领土遍布世界各地，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/4。这时的大英帝国，正如切斯特顿的诗句所夸耀的，大地是英国立国的地方，转遍地球都可看到这个国家，红色的都是英国的版图，别处是一片灰暗，这就是帝国时代的意义。英国在海外拥有庞大的殖民地，为其工业产品开辟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，殖民地的各种农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，给宗主国英国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。正如当时英国每一个小学生都学习的诗歌《大气船》所说的：“啊，你们到哪里去？你们大气船，我们去替你带来面包、带来牛肉、猪肉、羊肉，还有鸡蛋、苹果和奶酪。我们从墨尔本、魁北克、温哥华替你带过，给我们写信吧，寄到哈巴特、香港和孟买。那么，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？”你们大气船呢？我能做些什么使你们又舒适又漂亮？把你的大军舰派出去保护你广大的海洋，不让别人拦阻我们替你带来食粮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英国作为战胜国，在巴黎和会上又分赃了大片的前德国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，作为委任统治地，帝国的版图得到新的扩展。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土崩瓦解了。面对这个事实，英国的不少学者和政治家们为殖民统治辩护，宣称帝国的终结是英国自愿撤退，给予殖民地独立的结果。果真如此吗？伊斯美勋爵，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的参谋长，道出了真相。他在谈到印度独立的前夕局势时说，1947年3月的印度是一艘舱中满载弹药而在大洋中着火的船。当时的问题是，要在大火燃烧到弹药之前把火扑灭。事实上，除了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去做之外，在我们面前并无选择的余地。这就是必须马上撤出印度，英国的殖民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了。历史的客观事实是，被压迫民族、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，迫使英国撤出了殖民地。印度是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，印度的独立预示着英帝国即将崩溃。正如英国阿伦布鲁克将军回忆起印度独立时所说的，随着印度的失去，我们失去了帝国的防务拱门的拱顶石，于是我们的帝国防务崩溃了。1948年，缅甸和西兰即斯里兰卡相继独立，同年英国也被迫撤出了巴勒斯坦。在英国殖民撤退过程中，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苏伊士运河事件，它象征着西方诸殖民帝国的瓦解是不可阻止的，遍布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终将取得胜利。 段资本长期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公司。1956年7月26日，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。英法两国不愿失去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，决定武装入侵埃及，并策动以色列充当入侵埃及的先锋。10月29日傍晚，以色列不宣而战，全面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，直逼运河区。10月30日下午，英法两国借口出兵保护运河，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，遭到埃及拒绝。10月31日晚，英法参战，两国出动飞机对埃及进行狂轰滥炸。英法和以色列的入侵行动不仅受到埃及人民的坚决抵抗，也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。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，要求交战双方立即停火。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也在国内引起了一场政治危机。1956年11月6日中午，英国首相艾登向法国领导人摩勒吐露，我是进退两难了，我不能坚持了，我正在被所有人抛弃。坎特伯雷大主教、教会牧师、石油商，每一个人都在反对我，英联邦面临分裂的威胁。当天傍晚，英法两国被迫停火。12月3日宣布撤军，苏伊士运河战争以英法已的彻底失败而告终，它加速了英法等国的殖民撤退。金融时报以凄凉的口吻写道，50年以前，全世界哪有人敢于向英国挑战，使我们装饰门面的努力现在已经破产了。像一个传统的古老家庭一样，首先是典当土地，其次是家人作鸟兽散，最后是房屋倒塌。现在的英国正站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。一位西方学者写道，如果有任何单个事件标志着非洲诸帝国解体中的转折点的话，那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。苏伊士运河事件后，艾登辞职了，不久即因病去世。接替艾登当首相的是麦克米伦。面对国际形势，麦克米伦不得不加快殖民撤退步伐。1960年初，麦克米伦出访非洲。当他到南非时，于2月3日在南非医院做了著名的《变革之风》的演说。他在演说中讲，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政治事实，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是事实，并且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。1960年被联合国定为非洲独立年，这一年非洲有1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，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独立，英属索马里也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。 绝大多数殖民地接二连三相继独立。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，英帝国在殖民撤退过程中，使用各种策略和手段以维护自身利益，因此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世界留下了许多祸患。
英国在殖民撤退过程中，首先是采取严厉的措施，镇压和抑制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。当无法阻止民族主义运动时，又尽可能的把权力交到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政党手中。在拆除的时候，尽可能的把新生国家纳入到亲西方的阵线中，纳入到英联邦，也更多的保持英国的利益。
无可奈何花落去。1997年，随着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，大英帝国已成明日黄花。今天，大英帝国这个曾经占世界陆地面积1/4的庞然大物，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小块领地了。